我们就开始吧。那今天这个是我们倒数这一季的倒数第二堂。那这个十假七言，然后下一周的话，这个王松会讲这个耶稣的复活是最后一堂。然后呢，就4月6号我们就马上开始下一季。那我们下一季我们大概想讲就是以前讲过的这个名画系列，对，所以大概是我想一半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题目，然后另外一半是新的，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对，好，十假七言。那这个我想这个是。在这个如果在教会有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还蛮熟的，就是因为这是讲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过的这个七句话。OK，所以我们就来慢慢看，好吧？那这个是当他们把耶稣这个鞭打之后，然后到了一个要受刑的地方，所以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是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那其实有别的福音书也把它叫哥哥他，那哥哥他就是骷髅地。那为什么叫骷髅地呢？说是这个小山丘的这个形状。有点像一个死人的这个骷髅一样，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地。然后到了那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钉了两个犯人，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两个应该是这个传说当中是这个杀人犯，也是这个起来反叛的两个这个被抓的。OK，所以当下耶稣就说，这个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OK，好，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其实这句话就差不多就成为以后基督教的标志。OK，它体现了这个基督教信仰中。这种宽恕的这种的中心地位，OK。当你在面对一个极端的痛苦跟不公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回应的？然后基督教的回应就是选择用爱跟宽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公跟痛苦，OK。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转过去由他打。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么傻？这个人家打你个耳光，然后你再转过去再给他打一个，这个哪有这种道理的，对吧？那当然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不是用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说真的是人家打你右脸，你就真的用左脸。那你看耶稣其实也没有，对吧？当这个耶稣被受审的时候，有大祭司的仆人就打他，对吧？打他的耳光，然后耶稣就问他，就是说，我如果说的不对，你可以指出来。那如果我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耶稣也没有说打完我来再打另一边，没有嘛，对吧？所以他明显不是用字面的意思来讲。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你从这里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极端跟不公的时候，你怎么来回应的？OK。当人家来羞辱你，打你的右脸，因为打右脸其实一般是反手才能打得到右脸。你如果是右撇子的话，所以他其实是在羞辱，在对你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回应的？然后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你连左脸你都可以来预备好让他打。所以我愿意来接受这样的羞辱，我不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回应。OK。而是好像耶稣在这边讲的，当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我想你正常的讲法就是，要么是我们讲是说老子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对不对？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小说里面常常听见的；要么就是在那边发誓赌咒，说我做鬼也不能饶了你，对吧？所以总是会有这种报复的心态。而耶稣在这边讲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完全就是他自己讲的。你打完右脸，我把左脸也愿意给你打的这种的心态。OK， 其实你去，跟这个伊斯兰教做一个对比，很有意思的。那他们其实就有，就是跟伊斯兰教的人讲这一段，就说，耶稣讲的就是打右脸，你左脸也给他打。那你们怎么看？那伊斯兰教的人就讲说，如果有人打我右脸，如果我是回教徒，我怎么做？OK，他们的回答就是说，如果我是回教徒，我就狠狠地打回去，打到他永远不敢再打我为止。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明显是宗教的不同的，也是你会看到这个，他们的这种的信仰的这个体系里面，就是一种以暴制暴的。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为止，哈马斯以色列就是一个无解，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说，你敢来惹我，我就要惹回去，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基督教一个怎么讲一个的标志。那后来因为耶稣讲了这个话之后，你会发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很多都是以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的回答作为他们的回应的标准。那最明显的就是你如果看我们《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基督教里面第一个殉道者叫做斯提凡。那斯提凡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执事。那他去跟犹太人辩驳，就是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到底这个圣殿的事情，到这个摩西的事情，那这个犹太人辩不过他，最后就说他是亵渎他们的这个信仰，然后就用石头把他打死。那在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斯蒂凡讲了同样的话，就是主啊，赦免他们，不要把这罪归到他们的头上。所以就是完全是效法这个耶稣的做法来做的。那以至于是说当时看到斯提凡殉难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是对他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当一个人被这样用暴力对待的时候，他是怎么来回应的？也是后来保罗成为这个后来保罗是悔改，成为整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这个传道者之一。所以，整个新约27卷，大概一半13到14卷，这个新约是保罗写的，因为为什么说十三到十四卷？因为有13卷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的，还有一卷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保罗写的，那但是里面的神学思想都是保罗的，所以我们说十三到十四卷都是保罗写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是说这样的一个的 message，这样的一个信息对基督教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OK，所以这是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是我讲到是说，耶稣讲完这个事情之后，历世历代真的是基督徒大部分都在希望能够效法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枪杀案，就是在美国大概第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校园枪杀，就是1999年，4月20号。OK，在科罗拉多的Columbine High School，所以两个 senior 的这个就是马上要毕业的这个学生男孩子，然后带着卡宾枪跟这个冲锋枪，就在 Columbine 里面杀了差不多十四个人，13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然后有20几个是重伤。OK，那这个是当年杀了十四个，那后来还有一个因为这个死掉的，就是上个月过世的，就是因为他被打中以后，就是有这个 spine 的这个伤口，但是这个伤口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愈合，所以他等于是腰部以下是完全瘫痪的，但是这个伤口，这个枪伤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然后就是感染，最后是这个败血症，上个月过世的，那只有43岁，对，所以稍微扯出去一点了，就是其实这个枪的问题是美国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知道很多的保守派，甚至是基督教里面的保守派，都觉得说每人都应该有一把枪。可是你知道这个枪实在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不光是能够把人杀死，很多人中枪以后其实是一辈子就是瘫痪，就是那哈德曼里面很多人中枪之后，因为脊椎神经被打，有的是胸部以下瘫痪，有的是腰部以下被瘫痪。所以真的是，我是觉得枪的问题是，尤其是基督徒，我不觉得是应该支持的事情。耶稣对彼得讲是说，你收刀入鞘，对不对？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很难说，让我能够去来 support 这个 gun 的这个事情。OK，好，这个是题外话。那我要讲的是，被杀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做 Rachel Scott。Rachel Scott 是一个女孩子，然后非常非常 devoted 的一个基督徒。OK，她就是你可以看她的日记，她写这些的日记里面讲她的这些属灵的感受，对这个神的这个爱心，你知道。所以就是当她死的时候，被打死之后，那据说那个枪杀她的这两个 senior 其实有问她，就说。Do you believe in God？你是不是 believe？他然后他说 I believe in God，然后就把他杀掉了。那但是这个就是说有不同的讲法，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讲。但是他的日记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是非常 devoted 的一个基督徒。结果他这个死的时候，他有一个葬礼。OK，他的葬礼是当时是好像是有直播的公开的一个葬礼。然后在葬礼上，他的 parents 他的父母就选择出来是说原谅。这两个杀手，OK，那这个事其实是蛮震撼的，就是说，你想，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自己的女儿，然后结果就死掉了，对吧？所以他们选择出来去原谅这个枪手，然后不仅如此，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叫 Rachel's Challenge，因为他们知道说在高中里面有很多的 bully，那个男孩也可能是 bully 的关系或者怎么样，那具体我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叫 Rachel's Challenge，然后就是在美国各个高中里面，他们去宣传，去让他们是减少这些暴力，减少这些枪杀的事情。所以他们后来就选择做这样的事情。那多年之后，有电台就访问这个 Rachel 的母亲，就说你当时是选择去原谅这个凶手，你是怎么想的？他就给了三个答案。他说第一，他说为什么我这样做？因为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原谅，主耶稣讲，这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圣经叫我们要原谅，说这个是第一。第二，他说因为我女儿的性格跟她的这个个性，一定会跟我讲，Mom, please forgive them。他说我女儿一定会让我来原谅他们的，所以 I know that will be her heart。他说我知道这一定是她的心意，所以我愿意照着我女儿的心意做，所以我来原谅她。他说第三，他说。”有点这个 selfish 的 reason，就是为我自己的。I did not want it to be my life sentence。我女儿死掉了，我不愿意这个成为我的无期徒刑。我永远活在一个愤怒、一个报复、一个这个仇恨里面。他说，我要把自己放出来。所以，因为这个三个理由，说我选择来原谅他们。OK，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信仰。没有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信仰就是一个点缀，对吧？我们周日来这边，哎呀，大家聚一下，聊聊天，很高兴，一个 social 的功能。可是，当这些生活中的这些的这个巨浪来临的时候，你怎么来回应？其实这个信仰可以给你带来一个不同的结果。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好，第二个，所以这个是在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当时不是定了两个这个叛乱分子，然后杀人犯也定在他左边右边吗？所以同定的两个犯人当中，就有人讥笑他，因为耶稣行很多神迹嘛，所以然后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是这个弥赛亚，是基督，对吧？所以他就说：“哎，你不是这个很厉害吗？你怎么不试试看施行法术来救自己跟救我们吧？”然后另外一个就责备那个人，就说：“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他有一个自觉，说我们是罪有应得，对吧？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怎么样？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他就跟耶稣讲：“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OK，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就对他讲了这个第二句在十字架上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OK，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教会的角度讲，是说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因为一直要到耶稣复活才会有这个门徒显现，门徒才会来跟随他。在这之前，这是第一个被耶稣接纳的这个成为基督徒的人。OK，所以基督教是一个赦免罪人的宗教。OK，包括杀人放火。OK， 没有什么罪是主耶稣不能赦免的。OK，那你当然你读过一点圣经的话，你会知道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个罪是不能赦免的，亵渎圣灵，对吧？那很多人就会 worry 说，哎呀，我做了这个事情会不会亵渎圣灵，会不会不得赦免？其实不是的，你如果看那一段，他讲到亵渎圣灵的罪是讲什么？是当耶稣去赶鬼治病做这些神迹的时候，结果有一些反对他的人说什么？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他说不是靠着圣灵来赶鬼，他是靠着魔鬼的势力来赶鬼。然后耶稣说："你这个这样做是亵渎圣灵，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不认耶稣，你把耶稣当作是从魔鬼那边来的，所以这个才叫亵渎圣灵。所以对所有我们中间，去寻找耶稣的，去认识耶稣，甚至是接受耶稣这些人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是从圣灵那里来的。"他的能力是神那里来的，我们不可能再亵渎圣灵。OK，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讲清楚的。所以，只要你认耶稣，就没有一样的罪是主耶稣不能赦免的。那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讲说啊，这个坏人，这个做了一辈子的坏事，忽然有一天说要悔改了，这个神也赦免他，这个是不是？我们觉得不公平，对吧？我一辈子干好事，这个最后也进天堂。他这个干了一辈子坏事，这个最后也进天堂，是不是有不公平？那其实我想，这个不是，公平跟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们虽然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可是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一样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其实都不够资格进神的国。OK，神愿意接纳我们。是神的恩典，神愿意接纳那个杀人放火的人，也是神的恩典。OK，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说，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跟主人讲说，为什么你给我一口吃的，你也给他一口吃的？那你做乞丐的人，你没有资格去评判这个事情的，对吧？所以其实你知道，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案子，我想 Emily 肯定知道，是陈静心。那。他跟另外两个同伙，就当时就绑架了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人，叫做这个白冰冰。那白冰冰的女儿就白小燕，那个时候才读高中2年级，结果就被这陈静心他们三个人就绑架，然后当时是勒索500万的美金。OK，你想这个97年的时候他要500万美金，这个 Trump Card 对吧？一样的价钱。然后呢，结果这个白冰冰就去报案了，报案了以后，结果当时这个台湾的这些媒体就是非常糟糕，然后媒体就派车跟着，结果他们要交接这个勒索款项的时候，可能那个媒体的车就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个就取消，就一直在换地方，你知道，结果2个星期之后，就白小燕的尸体就被发现了，所以就其实把那个女孩子就杀掉了，所以警方就全面通缉陈静心他们三个，OK。就三个就都有枪，就一路就跑，然后一路就是，杀人，然后性侵，然后就是搞很多的事情。那到6个月之后还是没抓到他，结果那个时候陈进兴就带着他的同伙就闯入台北的一个整容的这个诊所，结果就逼着这个整容医生还有护士就给他们整容，因为他的要通缉嘛，所以他要把自己的容貌改掉。就整容完了之后，就把这个医生夫妇跟那个护士三个人就枪杀掉。OK，所以就是非常残忍的，就是那到了就11月的时候，结果就是警方就一直在围堵他们。那两个同伙已经被打死了。OK，那就剩下陈金星一个人，最后就闯到当时南非洲驻中华民国的这个武官的家中。OK，当时南非还跟这个台湾有这个外交关系，结果就是这个案子之后，好像一年之后就断交了。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但是 anyway，所以他就闯到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南非使馆里面去，结果就挟持了武官的这个一家五口。OK，那当时就是武官这个南非武官有一个养女，12岁，就是 Christine 就画了一幅画，就送给陈静心，跟他讲说耶稣爱你。OK，然后，所以这个陈金星其实对这一家人还是蛮客气的，然后这个也没有太为难他们， 然后等到第二天，这个陈金星就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他决定就自杀了。举枪自杀的时候，结果这时候武官的夫人就 Annie 就上前就阻止他，就说你不要自杀，OK。所以最后是陈金星在他的老婆的他妻子的这个警方把他妻子也叫过来，所以他在他妻子的陪伴底下，就是向这个警方投降，OK。然后投降的时候，这 Annie 就去拥抱他，就跟他讲说：“你不管做了多少的坏事，只要你愿意悔改，他说上帝会饶恕你。”OK。所以结果这个陈金星就这个就关起来了。那到了这个是97年的时候，第二年一年之后，到98年的11月的时候，他当时是有台湾有一个叫更生团契，不是更新团契，更生团契这个就是。就生命的更新，OK，是就是专门是做监狱事工的，所以更生团契的牧师跟当时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叫做孙越，孙越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演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辅导陈进兴，所以最后陈进兴就决定，这个98年的11月5号就决定受洗，所以当时他们这个更生团契的牧师就在狱中。给陈进兴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再过了一年，1999年这个10月份的时候，然后陈进兴被执行枪决，OK，好像当时判了他这个几个枪决，还有怎么样，反正就是因为杀了很多人嘛。那他在临刑之前就签署了这个器官这个捐赠的这个同意书，OK，把他身体的所有器官就捐给这个社会大众，所以当时在台湾其实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就不愿意接受他的器官，就说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不要用他的器官，对吧？那最后他在死之前，他写了一个罪人的遗书，向社会公开道歉。那他在里面讲，他说今天是因为这个南非武官的女儿 Christine 对吧，传耶稣给我，然后他说加上很多人的祷告，我真正才大彻大悟，悔改成为基督徒。他说："我信也要走，不信也要走，请你们不要怀疑我，就是不要怀疑我是假装要信，因为有的人觉得他信的想要拿到特赦，其实没有了。就是他说我都要走，但是他说因为我信，我才知罪，我才会认罪。OK，这在以前他说是不可能的，他总是觉得这个社会是欠他的，所以他杀人也是，他觉得他有理，对吧？就是这个是社会对他不公。"他说被我害过的人不少，他说我的道歉也许不能带来什么疗效，他说请你也来接受耶稣的爱，他说这爱医治了我从小就有的内在创伤，也必能医治你，他说我悔罪，请你原谅。OK，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他可能是真心的悔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说他犯的罪行，在这个属世的这个审判当中还是应该。受到他的审判，所以他最后还是被枪决的。OK，可是从灵的方面来讲，每一个灵魂，OK，当神愿意赦免的话，都能归到神的那边。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就是在这边，耶稣跟这个犯人讲的同样的事情，就虽然你是十恶不赦，虽然你是杀人放火，可是只要你愿意悔改，我都愿意来原谅你。所以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就讲了，耶稣这句话是对第二个人讲的。
是，对。好，那第三句话是在约翰福音，OK，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别的福音书是不可能有这句话的，因为这个话是对约翰讲的，对玛利亚讲的。那约翰福音，约翰就在底下，他是唯一能够听到这个话的人，OK。所以他说，耶稣见母亲跟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耶稣，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从来不提自己名字的。他提到自己的事情，就是讲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OK，所以其实就是讲耶稣看见母亲和约翰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然后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OK，所以这个其实，你会发现说，即便这十字架上耶稣怎么样，还是在挂念他身边的人，对吧？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都不知道。你今夜就要同我在乐园里，然后把母亲要交托给自己最 这个心爱的门徒，叫约翰去来照顾他的母亲，然后这个把母亲托付给他，对吧？在这边，我觉得向我们展现的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人如己？OK，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也作为人的儿子，他是一个双重的身份，他理解做母亲的感受，他理解玛利亚的感受跟需要，所以他将母亲托付给这个约翰。所以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就讲到后来是这个约翰的确就把耶稣的母亲就接到自己那边，那一直是带到这个以弗所。OK，所以最后玛利亚是在以弗所这个过世的。OK，而且这里不光是一个生活上的照料，因为耶稣其实是有兄弟的，对吧？他的弟弟雅各后来是教会的领袖，所以耶稣其实是有兄弟的。他没有，他不光是一个生活上的照顾，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母亲跟这个门徒其实都是信耶稣的，就是都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属灵的关系。那反过来的话，他的弟兄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他，所以他没有办法把母亲交给他的弟兄来照料他属灵上的这些的关怀。OK，所以心灵上的陪伴、支持跟安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其实发现，在属灵肢体之间的这种生命连接的深度，有时会超越亲情的深度。OK，有的时候，你的家人如果是不信主的话，你很难跟他们讲这些属灵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在弟兄姐妹之间，有的时候你就非常能够了解，是说你所经历的这些属灵的挣扎、属灵的这种的难处在那边。所以，这个就是我想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对呀。所以，这是第三句话。OK， 那第四句话是整个七句话里面的中心位置，也是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OK，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是说从午正那个是12点到申初是下午3点大概，他说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OK， 然后在这个3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这个是亚兰文。 OK， 那翻成这个中文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是你可以发现是差不多是让我们最难了解的一句话，说他不是神的儿子吗？那怎么可能他在那边忽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他的信心软弱的，还是这个怎么回事，对吧？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一个事情，以赛亚书53章里面有讲，就说神的一个仆人，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OK，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担负世人所有的罪。OK， 所以他讲这一句话的背后有非常深的这个神学含义在那边。我这边选了一个这个叫伊森海姆的祭坛话，是这个德国的一个画家叫格吕内瓦尔德这个画的。OK， 那这个是。很少有把耶稣这个像十字架上的这种的很惨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画出来，然后他身上都是这些刺，因为我想是被这个鞭打，这个很多的时候刺就进去了，所以他就把整个的惨状就画出来。然后当时有很多的这个贫苦的人，其实就是来到那个这个画面前，就是得安慰，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OK， 那回过来讲这个他的神学意义。OK， 那为什么他会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OK， 因为其实我们罪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与上帝远离，就是我们的灵性有一个死亡。你记不记得这个上帝跟亚当讲说，你吃这果子的日子，你必定要死。可是你会发现亚当吃完之后没有死，对吧？他活了几百岁以后才死的，对吧？那上帝讲的这个死其实是讲到的一种不光是肉身的死亡，而是更多的是一种灵性的死亡。当你选择背叛上帝的时候，当你选择不听上帝的时候，你其实就开始一个灵性的死亡。 OK， 我们就跟上帝远离。所以当耶稣承担我们罪孽的时候，他也必然经历与上帝的远离，因为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跟上帝在一起的。OK， 所以这就是一个灵性的死亡。而耶稣就是，为了这一刻才道成肉身。OK， 死在十字架上。OK，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个从来与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的这样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圣子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好像忽然从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一当中被撕裂开来，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大的一个的牺牲从神学的角度来讲，O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OK，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呀。好，所以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的话，就是他说，耶稣，这事之后，耶稣知道这个各样的事都已经成了，那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OK， 那有一个器皿，这个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里。OK，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好，你要是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前面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在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段的对话。那在那个对话里面，他就提到一个事情，他就说我是什么生命的活水，对吧？他说人若喝了我的所赐的水就怎么样，永远不渴。 OK，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而在这边你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却说我渴了。 OK， 他是那一位赐活水的那一位，让人吃了可以永远不渴，对吧？可是现在他在肉体中却承受这种干渴，这种的羞辱。 OK， 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早期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 OK， 奥古斯丁当然他的解经有一点灵异解经的，他就评论说这个耶稣为什么讲我渴了，他说这个渴，他说不光光是一个肉体的渴，他说更是象征着耶稣对人类灵魂的渴求。 OK， 他渴望拯救那些迷失的人，甚至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仍然承担着他们的罪。 OK， 所以那从奥古斯丁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这个我渴了是一个双重的，不光是一个肉体的渴，更多的是一个灵里面的渴，他盼望人类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的得救。 OK， 好，所以这是第五句话。那第六句，然后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OK，你会发现这个他说是成了 OK， 而不是说完了 OK。 这个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话，他的意思是银货两讫，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我钱已经付了，货已经拿到了，就是我们交易成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为这个人类的罪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然后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救拔了出来，我们不再归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来统辖了，我们归到上帝的国度了，我们在上帝的这个范围里面。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是一个代赎，对吧？是一个好像替罪的羔羊在那边，好像在希伯来书讲的是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讲的。还有一个讲到他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得胜，讲到是说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你知道这个十字架上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被埋葬，然后三天之后又复活。那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其实就是死亡被战胜啊，也象征着说对我们来讲有一天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 OK， 是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实际在十字架上你还可以看到神的爱，对这个世人的爱，甚至是那些仇视他的人，对吧？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可以看到神的宽恕，哪怕你是罪大恶极，只要你愿意悔改，他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是我想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些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属灵的意义在里头。 OK， 好，那最后耶稣跟这个是在路加福音， 他说：“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对吧？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了。到了这个3点钟的时候，日头变黑了，然后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OK，那这个也是有神学上的意义在里面的。为什么幔子会裂为两半？因为你知道，这个圣殿里面的幔子后面其实是一个至圣所，那没有人可以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而且大祭司身上还要系个铃铛，为什么要系个铃铛呢？因为怕他在里面做得罪神的事情被神击杀了，你知道，就谁也不能进去，怎么办？所以他的铃铛叮叮当当一直响，说还活着，就是你知道，那据说好像有个绳子的，所以万一就被击毙了，还要把他拉出来，你知道，因为没有人敢进去。可是，在那一天，他说殿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跟人之间的这种隔绝被打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是希伯来书4章16节讲的。OK，所以从此以后，你看，我们可以跟神直接祷告，我们不需要通过祭司，我们不需要通过一个中介来向神求，而是说，因为这个幔子被打开，人跟神之间的这种的沟通的管道被打开。所以耶稣讲那句话，他说："我就是生命。"道路真理，对，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当这个幔子被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去祈求，我们可以得随时的帮助。OK，好。然后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把你的灵魂的归宿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死亡并非一个终点，OK？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才会讲，他说："那杀人身体，但不能灭人灵魂的，他说你不要怕他，你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你才要怕他。”OK？他说："你的身体虽然会被毁灭，可是你的灵魂是在上帝的手中，你不要来害怕。”OK？这个是他的讲法，OK？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耶稣对这个死亡的这种坦然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也就是后来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面对死亡，同样的坦然。所以你看，在腓立比书里面，这个保罗讲，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对吧？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因为要把这个福音的道理跟你们讲清楚。"所以。很多的时候的基督徒其实是真的是应该可以坦然的面对这个死亡，因为我们肉身的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点。OK，我星期五的时候跟那个 Matthew West 他们也讲，就说我听过一个美国牧师讲到，他其实就讲到这个今世跟永生的关系。然后那个美国牧师就在这个台上，然后用一个道具，他用个什么道具呢？是用一个拔河的绳子。你知道拔河的绳子很长，然后呢，它绳子的一头有一个红，就涂上红色的点，对吧？所以那个牧师就想，你看，他说这个红的点就这么大一段，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80年、100年、120年最多了，对吧？他说，但是他说，当我们死去之后，当我们死亡来临之后，后面还有，然后他就把那个拔河的绳子就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不完，因为那个非常长嘛。所以那个就是永生，就是我觉得非常直观的一个想法。说很多的时候，你就往往就看到这一个，你就忘掉后面还有那么长，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的灵魂的归宿在神的手中。OK，那这个这个人叫做 Jim Elliot，那我想牧师上个星期有讲过他的故事，对吧？讲过，他说："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这是他讲过的一句，写在圣经上的一句名言。他说："舍弃那无法存留的，来换取那无法失去的，这人绝非傻瓜。"那无法存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嘛，对吧？这个你，即便你活到120岁，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22，OK。你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可是你还是要死，对吧？就是120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极限。那无法失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永远的生命。我舍弃那无法存留的，来换取那无法失去的。这个人绝非傻瓜。 所以他说，我的眼光是面对着这个永恒的东西，而不是只是看到这么小小的一段。OK，这个是我所注目的东西。那这个人是出生在这个1927年，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的 Portland，OK，是西边的一个大城，OK。那他的父母都是非常坚定的基督教的信仰，然后从小就鼓励他们这个为基督而活，OK。那他1945年的时候就进入这个 Wheaton College，那我们中间其实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的孩子去那个 Wheaton College，好像是在 Illinois 是吧，在 Illinois。然后到了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1952年他就被神呼召，然后去厄瓜多尔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面去传福音，OK。结果，那个地方叫做是一个奥卡族的人，OK。那奥卡族最早进入这个奥卡地区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个神父，那耶稣会是一直是做往外传教工作的，像这个去中国的这些。这个利玛窦啊，这些都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所以他们也做很多这种宣教的工作。所以耶稣会的神父就进入到奥卡地区，结果是被当地的土人用长矛杀死的。OK，那个是1667年的事情。OK，所以这个200多年前的事情。那这个此后的200多年当中，这些印第安人跟白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来往。OK。那到了这个19世纪最后的一个 quarter，就1875年到1925年的差不多50年间的时间里面，那有一些的橡胶商人就看中了那一块的土地，OK，所以他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丛林当中去砍伐，然后就对这些奥卡族的人就开始就劫掠放火，然后这个很多的奴役暴行，你知道，所以这些奥卡人对白人是恨之入骨。那到了这个，1940年代的时候，40年到49年，美国的这个 Shell，石油公司，就是壳牌汽油公司，也看中了这个地方，想要来开采石油，结果就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就遭到这个奥卡人的这个攻击，所以就不得不退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要进去之前发生的这些情况。所以到了52年的时候，他就被呼召要到那里面去。这个宣教，到53年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太太叫 Elizabeth，OK，是他在 Wheaton 的这个校友，也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两个人就结婚，然后他们就谈到说要去传福音的这个事情。那他们知道很多白人进去被杀掉，所以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跟他妻子就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这个 Alec 就跟他的这个 wife 讲，他就说。说我准备为奥卡人的灵魂得救而死，他说 "I'm ready"，就是如果真的要我献出我的生命，我也愿意。所以他们就开始进去。那到了56年的时候，所以其实不是马上，就是53年一直到56年，他们一直是，其实他们不是很莽撞的时候就冲进去啊，我要向你，不是这样的。他们先是他飞一个小型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就把很多的物资放下去。就是那些土人可能要的刀啊，这些的，他们没有这些工具嘛，就把这些工具，然后面包啊放下去，然后呢，他这个篮子放下去以后，有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会有东西放进来，就是奥卡人也会送他们东西，有一次是送了一只很漂亮的小鹦鹉给他们，还有一次是送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黑鸟，好像是有点像火鸡一样的，就是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开 relationship 开始建立起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胆子越来越大。所以到了第3年，就是56年的时候，1956年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进去，因为当时他们认识了一个，奥卡族的人，然后跟他交谈，就发现，哎，还是很友好，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5个人就进去，就坐了飞机，然后飞机就降落在当时的这个一个沙滩上面，然后就5个人就进去，结果没想到就进去之后就没有，再也没有信息了。那到了56年1月8号的时候，他们是1月1号。决定要进去，1月2号就飞过去。那到了8号的时候就，就这个 Eric 跟他4个同伴的尸体就被发现，因为就失去联系了嘛，所以就美国的这个军方就派飞机去侦查，然后就派人进去看到底发生怎么回事，然后就发现在这个溪流里面，就5个人的尸体就是，就被杀害掉了。结果被杀害之后，他的 wife 就是 Elizabeth。他决定是说，他继续 要在奥卡人中间传福音，所以他有认识，就是从奥卡族里面走出来的这个奥卡人，就跟他们学这个奥卡族的语言，然后最后就是就决定是冒险进去，就真的就进去，然后人家就跟他讲说，你们杀死的那五个人都是好人，OK，你们杀错了，然后其中一个人的这个妻子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回来。OK，所以就是他就把他带进去，所以这个 Elliot 的这个 wife 就是住在奥卡人中间，足足很福音。那他在里面大概待了2年，然后这个关系建立起之后，就开始慢慢更多的人进去，所以